用开源软件的人，就是因为我们在社区里面，就是会有很每天都会有问很多问题，然后我们发现就中国过来声音相当相当少，然后过来的声音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在后面会给大家讲，继续讲一讲。然后我这边就是因为空调快没了，我就赶上了，这个不重要，然后。
你就用那个箭头向下
一点。主要就是说，在用的过程中，就是在我们做前面，因为前面就是还是有这么多那个阿帕奇的项目嘛，然后就是有很多邮件列表里面的讨论，就是我发现就是在软件使用过程中，然后还有在国内跟很多人接触了之后，然后发现软件使用过程中有很多误区，然后这边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开源软件是免费的，真好，但是我就自己悄悄用就行了，我千万不能让大家知道这个秘密。还有呢，就是我花半天时间，哎呀，发现 bug， 因为我经常有人会告诉我，哎，我在用 ActiveMQ 发现一 bug， 然后就没有下句话了。我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是说你做的这个东西不好呢，还是说它？
不能这么看，
反正这个就让人很不解，很难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我管它什么软件许可，既然我有了代码了，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我可以把它那个包装了，那个拿当商业产品卖，这是下面的。就是感谢那个开源的活雷锋，我可以直接把你的这个软件直接就拿当商业软件直接赚钱了，你们一点都不尊重那个软件许可。反正这些看上去就是，这是我觉得在国内比较常见的一些现象。然后呢，就是对于开源软件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第一个可能是免费，因为可能就因为它免费吸引了很多人来用。但是我觉得更大的意义是在于自由，就是说你因为有了代码，你可以做很多很多可以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也是自由软件定义的。就是它宣称就是带给我们的一些很多东西嘛，一个是你可以以各种各样的目的来运行这个软件，然后呢你可以用学习的态度去研究这个软件，然后用它把它改造成你自己所希望的，还有呢就是你可以自由的分发这些软件，然后呢就是说是站在社区的这个角度上呢，你可以把你的软件呢是跟不断修改的软件来发布出来。其实对于软件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在座的可能很多人都是做软件开发的，其实或多或少都会知道，你这个软件其实是用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就是你在用的过程中不断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这些问题呢汇总到一起，然后在你在下一版会不断的在演进，然后其实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开源软件开发就是这个模式正好适合于这种契机，所以我觉得你要真想用好开源软件，你必须要迎合这种逻辑。但是呢在国内的话呢，就是这种情况会比较差一些。我这边呢，就是以前我也在那个 Java 上面也写过一篇 blog， 就是说就是开源软件使用的几个阶段嘛。大概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用开源软件去解决你的日常的这个工作中的问题，可能就是用，大家就用。其实用这一点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但你不要去很害羞的，不要告诉大家我不要很害羞。其实因为对于开源的作者，他很希望就能看到他自己的东西在很大范围中的使用。然后呢，就是说。我在用的过程中会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呢我会针对我的需求来改进。这因为你拿到源代码了，你想怎么做都可以，在软件许可的这个前提之下，那个许可证许可的前提之下，你可以让它更好的为你来服务。 然后呢，你也可以把这些软件发布出来，然后让它更好的更在为大家来服务。但是你要走到，就是从第一阶段走到第三阶段的话，需要你对很多东西你都要有所了解。现在的话呢，我可能会一会儿问问大家，就是说大家在用开源软件的过程中，就是说你是怎么来做下面的事情的？这个是就在第一阶段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有没有谁有心得？就选型的话，你会就简单来说，就阿帕奇和 Nginx， 就是可能网上会有一些论战，然后就在那打，然后你要架一个网站，你到底选什么样的？然后
比较活跃的，就是社区比较活跃。再一个，它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它在哪个领域有哪些应用，这样选起来就比较更清
晰。对对对。还有吗？
文档要多
啊。你说的文档和支持是吧？我现在把它分成两块，一个文档的话可能看成是字符，然后支持的话可能会有其他的人帮你来服务，是吧？还有什么吗？对 ，license 也很重要。这个我在后面其实我在这边其实就列举了一下，然后里面其实就包含了有一些东西，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说人云亦云，但是我要结合到我自己的实际情况，其实更多时候是要根据我的需求来做 POC， 就是不是他真正来满足我的需求，就别人说阿帕奇好，或者别人说这个 Nginx 好，但是我自己需要测一测，这块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东西。有些时候的话，你可能不是第一个就是吃螃蟹的人，你可以借助很多工具，但是呢就是或者找商业公司来做支持，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是做螃蟹的人，或者就你是做那个开发软件的人，你需要做大量的测试来保证。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说其实对于开源软件来说的话，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很多，就是说并不是简单的代码，其实里面包含了有软件许可，还有就是它的社区。就是在国内的话使用的话，其实有一些社区，但社区的话会停留在就是说使用软件本身，如果这个软件比较大，或者 Nginx 的话，你可以在网上随便搜的话，你可以搜到很多东西，但是呢具体的话就是说到开发社区或者什么的话，就会有一些细分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其实更重要一点的话呢，其实就是说这开源的话并不是说你免费下下来用就行了，其实它还有一个重要的资产大家可能没有看到，这个我在后面会提到。其实就是因为如果你忽略了那个资产之后，就是说你在软件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很茫然，就以至于会影响到你来正常的来选择这种开源软件。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如果开源软件遇到问题，现在我就说因为我们在座的也有一些是作者，有一些是使用者，就是说大家可以想一想，就如果遇到问题的话会怎么办，大家可以提一提。社区到社区去提问。还有呢？
debug
哦，对，有人提到 debug。 还有呢？
直接修改。
对，
找大牛
啊，
找地方吐槽，
吐槽这个是属于公关活动，
也有可能就换掉，
然后就直接
有可能换掉，
有可能就换掉，
就绕过去了，
对
不对？就无非也就是说迎头向前，要么就绕过去了，要么就其他了。还有什么吗？有找商业支持的吗？
没钱，
没有，就秦宏胜是比较难做的事情。其实吧，一般来说的话呢，其实你是可以下载到代码的，因为它开源的，然后就可以跟踪。然后呢一般来说你要重现这个问题，因为其实你把这个问题重现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就是其实是一个验证，因为我们在就是说出去流电列表里面别人报 bug， 有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说他在做的过程中可能是哪些配置没做好，或者呢他其实他在写他 test case 的时候，他把它重现的时候，其实他 有时候它就已经找到问题了。因为只要你能重现，你注意啊，这提到了最小规模，就是说你把你的那些应用那些旁枝不节的东西都把它去掉之后，其实你拿这个东西的话，你 debug 的话很容易找到这个问题，因为代码都有了。其实你只要稍微就是说能读得懂代码的，我觉得在座的大家都应该都有这样能力，只不过就你看代码多少的问题，其实就能重现问题了。然后你就因为你达到这一步了之后，你在社区里面再去寻求帮助的话就会很容易，一般来说开发者很快就会给你回复。因为我前几天我在做 OSGI 的那个 test 的时候就发现有些 bug， 然后我直接就直接写信跟那个开发者直接聊了一下，然后就把 test case 给他了，然后他很快就帮我 fix。 其实这个时候我不需要给他钱，是吧？我只是当我要当一个好的用户。其实我们在具体在做项目的过程中也发现很多，就是有这样的好的用户，但这样好的用户都主要都集中在国外，有时候他会直接就把 patch 都给你了，就是只要把 patch 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的省事儿的。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主要就是做 review 他的 patch， 然后只要他的 patch 没有就是加入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很快就会进去了，这可能就一两天的事儿。这个如果把它换成是商业软件，你把这个过程把它想的是你在使用一个商业软件的话，就会很复杂很复杂。有时候你得报半天 bug， 然后他不一定理你，你可能得不断推或者是什么找你的经理啊，或者是其他的，然后去买服务的时候去不断的去骂或者什么的，才会得到一点点反馈。然后这个时间可能就一两个月就过去了。
去消费者协会投诉，
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或者就吐槽，在网上使劲骂。
啊，我有个问题，就比如说有些开源软件，它比如协议虽然是什么 GTL、LGTL 源码也出来，但是它的逻辑完全是破坏掉，然后函数名比如都是按编号12345566这么下。
就是它混淆过。
它就完全把你的逻辑看，你看都很难看懂，而且它这里边有。
那就是伪开源。
对，你就应该没脸叫开源了吧。
对，其实这个
应该吐槽的。
对对，这个就是可以吐槽的，这个就是可以使劲去骂的这种。因为其实对于我觉得我接触到可能80%以上的人都没有真正去下过这个源代码，我觉得你是把这个最宝贵资产遗忘掉，只是下可的声音程序。其实这个它其实我在后面会提到，其实这个是真的是因为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利用到这块的话，那你只能去像商业软件那种做法，你要么就去找商业公司，去买商业服务啊，那你可以什么都不用，然后你就找人来弄。但是你做开源的话，其实你用开源的话，可以就是说可以做得更多。怎么就最后一块啊，叫商业支持？
投降？
也不叫投降，其实因为我们公司也提供商业支持，要不然没有办法那个啥去养活那些做开源的，是吧？其实有时候就是包括阿奇基金会也现在也开始有一些就是说就是payroll 就直接就网上也接受一些募捐，而且筹的钱还不少。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觉得你用这个东西了之后真正帮助我了之后，我觉得表示一下感谢，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呢就是说就国内我接触到很多就真的就是说不是被公司雇过来做开源开发的，就是还是比较痛苦的，就是很多时候还得自己买机器，还得自己买带宽，还得就是来做，然后这个还是比较辛苦的。就真正推动它的可能就是那个一颗一颗那个很理想的心，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理想的火焰给灭掉。你在用的过程中，如果你真的受益的话，你还是要回馈它。然后这边就讲了怎么去用好那个源代码。我这边提到的是主要是 Java 程序，其实大家如果用 Maven， 因为Nuts 他们不用 Maven， 但是 Maven 还是很方便的。你要Maven的话，其实你在建工程的时候就很容易，然后你下那个 source code 的话就很容易就下下来了。你这些功能，不管是你用 Eclipse 的或者 IntelliJ， 都很容易就生成出来了，然后你就很容易就能把它导到 IDE 里面去了。就是呢，这样做有个好处是什么？可以帮助你去 debug， 去改代码，而且 你知道怎么 build 之后呢，就是说我这个后面会提到，就是其实就是说你包括做测试，因为很多开源项目的话其实它自己都带有测试，我们怎么来保证就是说你的patch能被大家接受，其实就是说你没有 break 测试，然后就是说是没有理由的，就刚前面那他们就提到了，就是人家说快一倍，那你也没办法拒绝别人，是不是？就反正都符合我的要求啊。这下面就是提到这个是一个工具，就是说一般可以帮助你工程生成出来，就是啊，就跟那个 Jira 可以集成在一起的。然后呢 ，Break Code 这个是一个网站，然后其实很多那个开源的那个 code 都能找到。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我有段时间就是可能去年年底的时候，然后去看一个 JDK 的一个问题。其实 JDK 有些代码是看不到的，但是还好有 Open JDK， 就是有些代码它是相通的。然后是去看了那边的代码，然后发现它有这么一些重传的这种机制，然后回到了后面才去真正去看到我们就是说 code 报过来的一个问题。其实 code 报过来的问题也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它那个就老在重传，就抓包抓 JDK 包，就看见老在重传，其实就是那个 HTTP URL 那个重传的那个机制设置有问题。啊，然后其实我没有办法看到那部分代码，因为那部分是上的那个包下面那个 JDK 里面其实没有带，但是用那部分 code 呢，就是他去会去找到 Open JDK 里面，然后 Open JDK 里面正好又带了一个那部分的 code， 所以就是说变相的那个帮了我很多忙。然后就是说去读代码的这块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心得吧。一个就是说对于初学者来说的话，可能会去看很多 example， 然后知道怎么去跑，这个是可能是用的人最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源代码树下下来之后啊，就是那 source code， 就有些人看很多可能研究还都人很多，然后其实有没有去看过他的代码，然后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其实这些的话就是那个在开发网站上面其实也有，很多时候你读一下那个网站上面的东西的话，你就可以省很多事情，就省去你那个去查半天代码的事情。还有呢，就是通过动态的办法，动态办法呢就 debug 的话，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些了解吧。而且对于 Java 的话会好，就是会那有那个 stack trace 的话，其实具体的代码行你都能找到，然后那个就是你把那个断点设到了之后，然后你可以把那些栈都找出来，那很容易都能找到。然后呢，就是因为这张彪伟在，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说过那个事，就是说怎么去看那个开源项目，然后就我后来就是提到，就是说看测试代码，测试代码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东西，其实单元测试。它的量级足够小，很多人都是可能就一两天的功夫的东西。然后其实这个正好是你在学习的一个曲线，因为你要是几十万行代码，你可能没有办法读，而且单测试的话是可以 debug 的。然后其实这里面很多东西你都可以找到。所以呢，我前面提到就是说为什么要去下源代码建工程，其实就为了跑单元测试方便。因为其实我们回答客户不叫客户吧，就是说在社区里面很多人的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告诉你这个东西怎么用啊，不会啊，有人抱怨没有文档，但是那个其实很多用法都是在那个 unit test 里面，因为很多人在写的过程中，他必须得把各种场景都把模拟到了，然后才能用的。其实这个从 unit test 的学的这个角度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口。然后反正我在做那个在写那个 OSGI 的那个测试的时候，就是那个 text exam 其实它文档不是很多，但是找它例子就从 unit test 里面扒。反正现在 GitHub 就很多项目都在 GitHub， 其实你有时候你也可以直接通过 GitHub 上面那个浏览，就也很容易能找到对应的代码，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撤了，其实就跟读 example 差不多的。然后这边就是简单提一下从源代码编译的一个好处吧，就是有多少人就是说研究过一些源代码，就开源项目的源代码，还可以。 必须的。
都是不举手。
对，因为那今天我这个问题问错了。这边我可以，那我就很快把这个讲完了。其实这里面其实对 Java 来说还好办一点，其实你编可选编选项不太多，但是对 C 加加的东西就很多了。你有时候你要针对自己的情况来调整，然后因为我之前接触过一些人，他们就是很喜欢用那个 YUM 就 YUM 那种东西来装软件，但就真的把那个控制权就交出去了，然后那个还有就是说你知道怎么编译之后，你就可以去验证你修改的成果是什么样。后面这块的话呢，其实就是接着那个 Freeman 的头来说一说怎么融入到开源社会，开源社区里面。其实我前面提到，其实开源软件前面那个免费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获得很多免费的咨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做过，怎么去获得免费的咨询啊？有，好的，没有。但你得学会问问题，就是说你不要问那些菜鸟问题，你就问那个这个东西怎么样，你给我个例子，这没人会搭理你。因为其实大家都开源了，其实大家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心理，大家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去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如果你的问题能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的话，就是能推动作者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的话，那作者很乐意就跟你讨论。而且这个东西其实你就是骗到免费的，也不叫骗了，就你就获得免费的咨询了。不，这个是双赢的。但是你要想不花钱，你就去问那个他落的怎么写的这种，千万别问。你问了，你这个人品值就降到低谷了，没人会搭理你。这边讲的就怎么去提报告这块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了。其实就是怎么去重现问题的一个过程，然后就是去完善开源文档，因为阿帕奇社区的话基本上都是英文的嘛。其实在国内的话，我接触有些人，他们说要翻译，但其实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得看两块，就是说，中文社区也很重要，但可能会是处于我前面讲的第一阶段，但对于第三阶段的话，你必须要融入到这个。国际化社区里面，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一本书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我以前帮着审过那个 Coming Action 那本书 ，Coming Action 那本书的话，在国际上可能也就是一两千本的这种销量，如果在国内的话，可能就几百本的销量，这个就有时候得不偿失，所以那个写英文的文档会更方便，就是那个。受众会更广一点，然后就要学会去用邮件列表，因为对于阿帕奇项目来说的话，绝大部分都是在邮件列表里面讨论，所以你如果对这个项目比较感兴趣的话，你需要订阅它的邮件列表，但是你不需要每个邮件都读，但是你会这就是通过那个搜索引擎啊或者什么的，因为这个邮件列表都是有存档的，你通过这个搜索引擎。就是说对于初学者来说的话，其实你可以先看别人怎么去问问题，然后这个就你就找那种相关的长的那种讨论，他们怎么能讨论起来，这是你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过程。其他的我觉得大家都会在慢慢的学习过程中学习的，然后 PPT 里面也讲的有。然后就是成为开发者的话，是我跟 Freeman 比较幸运的，就是说搭顺阿帕奇的大公司阿帕奇项目的顺风车。其实对于国内的话，也有就是 Google Summer Code， 就是学校里面有一些学生会过来做，但是真正的能愿意做下来的学生很少，接触可能一百个里面有两三个、三四个能留下来的就不错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大家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话，其实可以采用上面那种办法，就是说你从 Build Source Code 的那块开始来做，然后这块我觉得是很少有人真正来做的事情，然后呢，就是说，这是常规的阿帕奇上面的邮件列表。然后呢，这边是阿帕奇，就是获取代码，这些大家都就是，还有就怎么去串的 patch， 这些其实就是一些常规的一些东西。大家在一般的项目的话，就是都会有 developer 这么一栏，然后其实这些东西都写的有，其实大家就是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往这边上走。然后我这边就是基本上讲完。